少年还有那个儿童们都已经在下面的儿童崇拜，那所以上面好像觉得特别安静，大家都有气无力的，实在很感恩哦。因为刚刚我们在就是说崇拜前的祷告的时候，就想起了其实是一年前，正好一年前五月份开始，我们第一次的儿童崇拜。那个周末我在巴塞罗那服事，巴塞罗那东区堂服事，那接到了。因为他们是晚上才崇拜的，所以说下午的时候我在酒店里面，那接到了那个Lawrence 寄来的照片，特别的感动，想要说哇，我们的下一代兴起了，然后已经一年的时间在下面敬拜神了，非常的美，真的是很好，看到我们教会实际的在活出这个叫做大手牵小手。那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讲，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想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哦？就是，一个地方你呢，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去，然后呢，忽然一连就在很短的一阵子中，就一连去了好几次。那这个就是我对罗马的印象，因为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来这边读书的时候去过了罗马，然后后来很多很多人没有去，但是在2007年、2008年连续去了三次，两次是过去开会，有一次是我跟师母亲，因为是我们的十周年，我们庆祝我们结婚十周年，所以就去那边玩，连续两年去了三次，然后又好久没有去，去年呢，我又在半年之间去了两次罗马，而且这两次去呢。都去了同一个地方，是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保罗被砍头的地方，保罗殉道的地方。第一次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跟我们的那个尼西米小组，就是李长老在带我们的一些在欧洲的牧者的一个聚会。那我还记得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去了，那到了那就是保罗他最后被关，然后被砍头的地方去。你们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就在这个里面是保罗被砍头的地方，而这里走过去的这个是保罗走过最后的路。OK， 这条道路，这个石头应该是2000年前的石头，所以他特地把它围了起来。那这边是去那里的，就是保罗被殉道的地方。那我还记得在这个路的前面还有另外一个小教堂，地下呢有一个地窖。这是保罗最后被关的地方，然后从那边就走这条路就殉道了。那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到那地方去的时候，我拿起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来读给这些牧者听。那第二次呢是去年十月份，就是五个月之后，我又去罗马，也是去开会。这是罗马的全欧洲的教牧，就是牧者的同工的会议。那我们又去了同一个地方，那这次呢，我趁他们先看了前面的小教堂之后，要进去看这个教堂的时候，这个就是那个时候造的，所有这些都是全欧洲的一些牧者，华人牧者，他们去里面看的时候，我呢就躲在那个这个地窖的前面，我又把提摩太后书读了一遍，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是保罗他心里面的话。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其实我那时候在读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动，想说我要跟大家讲提摩太后书。那我自己其实立志，我说我每一年的讲道一定会有，每个年度一定会讲一卷圣经的书信。你们还记不记得去年年度的时候其实是前年年底了，就是我讲了约翰一书，总共讲了九次。那这次呢，我会讲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会有五次，那这个不光是我自己心里面的感动，觉得说哎呀去过这个地方，所以我跟大家讲，其实提摩太后书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很有关系。怎么说呢？我们今天的主题记不记得是大手牵小手，对不对？大手牵小手第一部分，大手牵小手，其实这一卷书信就是一个，其实你可以说是一个老手牵新手，因为是一个老的一个牧者 ，OK， 他60多岁了，他带一个年轻的，大概30多岁的一个年轻的牧者 所以说是大手牵着小手，他要教他带领他怎么样子来服侍神。所以这个是大手牵小手，或者老手牵新手。那他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他一生，保罗一生服侍的榜样。到他最后，这卷书就是在他走这条人生最后道路前，可能只有一个月还是少于一个月的时间，几个礼拜的时间所写下来的。所以说他把他一生的经验，一生服侍的榜样，要教导给这个年轻的提摩太，要教他如何忠心的服侍主。所以这个也跟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第二部分也有关系。我们说大手牵小手，一起的敬拜服侍主。所以我就在想说，感谢神让我去年去了罗马两次，然后有这样子的机会，谢谢，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愿意跟大家一同的来思想保罗的一生，特别是他最后这段时间他的教导。那我在读这个经文之前，我们今天会看第一章，我先讲一下这个的后面的背景。保罗的年龄大概跟耶稣差不多，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65年左右，所以保罗也大概65岁左右。他呢是在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几年之后信主的，大概公元35-37年左右。所以说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9章，他本来是极力反对基督教的， OK， 甚至是迫害基督徒了，但是耶稣向他显现，他信了主，这在使徒行传第9章。他经过3年半的安静思考成长，他圣经其实读得非常熟，那时候圣经是旧约嘛，读得非常熟，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以前所读的东西现在全部都能融会贯通了，原来旧约所指的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他就开始，先开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3章，他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就是叙利亚，现在的叙利亚，事实上是黎巴嫩北部，叙利亚那个地方服侍主。对，所以呢，他在那里服侍主，然后呢，就开始了他的宣教之旅，从使徒行传13章一直到使徒行传结束，你可以说是保罗行传，都是记载保罗的事情，大部分 ，OK， 4次的宣教之旅。他先在小亚细亚，就在亚洲，然后第二次他到了欧洲，到了希腊的北边马其顿那边哦 ，OK， 就是现在的希腊北部，马其顿北马其顿的南边，还在希腊里面，然后到了雅典，到了那个哥林多等等的，然后呢，第三次他也是在重新再走这一段，他在以弗所待了很长时间，然后最后一次呢的宣教之旅，他去了罗马，他到了罗马去了。那这一次他是囚犯的身份去了。那其实《使徒行传》就在这里结束，就是保罗以囚犯的身份被带到罗马等候上诉。所以《使徒行传》写下来其实是为了保罗申诉用的。OK， 保罗就是他申诉到罗马皇帝，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可以直接上诉罗马皇帝。那路加就写了《使徒行传》，讲解保罗其实他传福音是传真正神的道理，是为了人好的。OK， 所以说在这里就停在这里，那圣经就没有再记载下去了。根据早期教会的传统说，保罗这个大概是公元62年左右，然后保罗上诉这一次呢，他是软禁，他虽然是囚犯，但他是软禁。我以前也讲过，他是跟两个罗马的士兵绑在一起，靠在一起的，一天三班，所以一天有6个罗马士兵要听保罗传福音，很好哦，我们都没有这么多的机会，一天可以见6个人跟他们传福音。OK， 大概在62年、63年没多久，他上诉，结果他就无罪释放了。事实上他也没有罪，他唯一的就是他传福音，结果那个犹太人陷害他，结果他出来之后呢，他去了西班牙。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罗马书不是第一章，15章里面有记载，说保罗他很渴望，他要把福音传到地极， 那个时候地级就是西班牙或者是葡萄牙 OK 葡萄牙有全欧洲最西的地方 OK 对，所以说是地级是在那里，那保罗心智说要把福音传到地级去，所以他真的去了西班牙，然后他又回到小亚细亚，回到以弗所啊这些地方，他把提摩太放在以弗所，提多放在那个Crete 格里迪岛上面 OK， 所以说他继续传福音，然后忽然之间他被人陷害，可能是第四章里面讲到有一个铜匠，你知道那时候的铜匠是做什么的吗？做偶像的。对了，他们铜匠是来雕刻偶像的，所以说保罗传福音就直接抢了他们的生意，因为当然信耶稣就不再拜偶像了 OK， 所以说就被陷害，他就突然的被抓，然后被抓就送到罗马去。这一次去罗马跟他三年前去罗马完全不一样。我们读的话其实第一章就有讲到很突然，所以他连外套都没有带，就在第四章他要提摩太赶快来，他连提摩太都没有办法通知，然后呢他连他喜爱的书都没有，然后呢他这次是被关在地牢里面的 OK， 在罗马地牢。为什么呢？我想你们可能都听过有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罗马皇帝叫做尼禄暴君焚城录，你们都听过，他放火烧了罗马。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罗马就像早年的巴黎一样，是那个街道是很小很窄的，然后那些什么污水都是在路上面流的，所以很脏很臭的。这个尼禄皇帝他觉得他要把整个罗马重建，那他怎么重建呢？他就放火烧是最快的，把它烧掉就可以重建嘛。可是你知道烧掉了大家会怪他呀，所以他就要找代罪羔羊，他就把谢罪就把罪所有都推到那个基督徒身上，他都是基督徒放火烧的 OK， 所以说基督徒开始被逼迫。就在这个时候呢，保罗被送到罗马去，所以你可以想象保罗又是因为传福音而被控告是传福音，所以他那时候就被关在地牢里面。那个时候没有记录的，也没有电脑，所以根本找不到。我们等一下会读，人家根本找不到，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被关在什么地方。其他被关的地方在哪里呢？现在其实你们都大概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在罗马有一个看起来像是蛋糕的一个建筑，白色的，有没有记得？是那个叫做Emmanuel II 建造的，就是那个现代罗马的等于算是国父一样，他建造的，就在那个在什么地方，在就是古罗马的后面有一个建筑，很高的建筑，很新的，白色的，就在那个的后面，他被关在那个地方，但是地牢里面根本找不到 OK， 这样子他在。所以说这个书就是他在最后的保罗在最后的年日里面所写，他被关在罗马的地牢里面，他不见天日，他独自面对，他也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了，他也知道情形不对，他所面对的是会被处决。所以我们读提摩太书的时候，你要去回想他的处境，然后再看他怎么样子写，他无愧地面对他的一生，然后他勇敢的、无愧的面对他的回顾他的一生，然后勇敢的面对前面死亡，但是还有他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是他写提摩太后书的背景。而提摩太是谁呢？提摩太是他的徒弟，他在好几个地方都称他为儿子。保罗自己没有孩子 ，OK， 他没有结婚 ，OK， 他没有孩子，但是呢，提摩太是他在第一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带他信耶稣的。OK， 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然后当然祖母也是。等一下我们会读到，所以说他从小也认识圣经，但是是保罗带他信耶稣的。然后保罗第二次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跟他讲说：“哎，这个人很有潜力，这个年轻人很有潜力。”所以保罗就带他到处传福音。你们如果读很多书信都是，譬如说腓立比书是做使徒的保罗和提摩太和兄弟提摩太写的信，所以是他们 一起剧名，当然是保罗写的，但是因为是提摩太是同工，所以说都在一起，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亲的。那保罗把它放在以弗所，因为以弗所那个教会有一些的问题，他要去处理。那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信是告诉他，其实要他赶快的过来，那也告诉他怎么样的持守福音，忠心的服事。OK， 我就讲到这里，前言讲很多，因为这是整个我们系列。不过我们现在就要来读提摩太第一章，慢慢的读，你去体会到这个年老的一个福音的使者他的心态跟他的勉励。来，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开口慢慢的读。奉神旨意，
照着在基督耶稣里
生命的应许。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们，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们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找证出来。因为
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
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换
生命的生命送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善道，做师父，做师父，为这人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掌权，我如同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
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教过你的善道，你要靠着
这是你知道的，从父有希和提摩提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念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们明知道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第一章。抱歉哦，我因为看的不是看投影，是看我自己的，所以我不知道这在哪边切的啊。OK， 好，我们今天所要来看的这个经文，其他的重点就两个字：持守，持守。OK， 所以我们先来看两方面，一个是持守真理，一个是持守生命。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保罗他对福音的执着。 OK， 他对这个福音生命的应许，福音的执着。那这是在第一节8-12节15-18节。首先我们要来看保罗，当他在问安的时候，他这边很有意思，他说是照着耶稣基督生命的应许。这里首先的问安，他提到两次耶稣基督，所以说其实他年纪越大，他就越注重耶稣是基督。 OK， 耶稣基督其实一个是名字，一个是名号。 OK， 是他生命的主，是弥赛亚的身份。所以保罗其实他很明确知道他是谁，因为他这边说我是奉神的旨意，神差遣我是奉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应许去传讲他话语的。然后这边很有意思，他说是照着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所以保罗不光是出自于神的命令他做，而且是他是因为对神，对这个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有把握，对生命有把握而传的。其实我们想到，如果知道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信，我们就会明白了，在他生命走到最终的时候，最尽头的时候，他知道他有永恒的生命。所以说他说是生命的应许，他朝前面看。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年纪越大越容易往回头看，是不是？像我最近，像我就是常常去想一些复古的东西，比较少朝前面看，年纪越大越去想一些老的东西。可是保罗不一样，他朝前面看，他朝前面看，他知道他有生命，耶稣生命的应许，这是未来的，他有永生，属于天上的生命，因为这个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一个人的定点很重要，在哪里很重要，对不对？可是有比在哪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方向，是你向着朝着哪里。你在哪里很重要，但是你朝着哪个方向更重要。因为你朝错方向，你只会越离越远。所以保罗是一个朝着永恒的人，他不光定点在那里看到说我的生命要结束了，但是他的朝着方向是永恒，所以他能够跨越死亡，他能够不害怕死亡，他有把握，他有生命，因为这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这不是在人里面的，这不是在罗马帝的皇帝，这不是在尼禄皇帝的身上，是在上帝的身上，这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抓住这个永恒生命，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也是给你我的。我们如果抓住这个，在地上生活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就不会为着一些在地上的事情而被把你捆住了，让你被生活的痛苦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对福音的执着是他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我刚才讲的是地牢里面啊，很深的地牢里面，这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在第九节在第十节他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他说这是来自于神的拯救，神的呼召，出黑暗入光明。不管我们多好，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多好，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是上帝定义如此的，是上帝在万古之先， OK， 这是 before the ages， 在万古之先就已经，在时间空间之前就已经预备好要给我们的福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非常好的礼物。这个我跟你讲，老实说比杰斯来的好多了。你们知道杰斯吗？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两个礼拜前你们都没有看新闻啊，12000个中国人去了卢森，而且是白选一，就表示在中国有120万的人在跟着杰斯。杰斯是一种营养品。那几个月前有一个姐妹送我，不是日内瓦的，别的地方的姐妹知道我病了，所以她就送我这个让我喝。那我她送我 一盒，我回去她说这个很好哦，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拿回去喝。结果呢，人家才跟我讲上面写的 Jones 就是杰斯。我喝了我觉得也还好，不是特别的好， OK， 我不觉得说特别的就是说对我身体有帮助，但我不觉得是那么的好像那个那么的神奇的药品， OK。 问题是杰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传销。他不是那个东西不好，而是他用的手段，传销的手段非常的可怕。所以其实也先给你们打预防针了，如果有人来跟你推销杰斯的话要小心。你们知道传销吧？我想大家都知道，一层接一层的这样子下去，中国有120万人呢、欸，所以说白选一嘛，就12000来到了瑞士，给他们来这边犒赏他们，给他们来这边玩，来瑞士玩。 OK， 所以有人说节制很好，传的好像是最好的东西什么样的？其实没有，最好的是福音，福音才是对我们的有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因为对我们永恒的生命有帮助。地上的仙丹再好，你就是多活一点，对不对？多活得长一点。我呢常说，我们在现在的医生是很厉害，他延长你生命的量，让你活得久一点，但是却不给你生命值好一点。所以有的人活得虽然活得很久，却活得很痛苦，因为那个值不好，对不对？上帝要给我们是量跟值，这个量是永恒的生命，无限的生命，然后又是最好的生命，好的生命，所以这个才是最好的生命。然后保罗说，得了这个福音，就不要以这个为耻，这不是羞辱的事情，这是荣耀的事情。在这边很有意思哦，第八节里面两次出现不要以这个为耻，不要 ashamed of， 不要以为羞耻。你知道其实保罗他是囚犯啊，我们一般都看不起囚犯，对不对？特别是死刑犯，保罗他就这样，他就快要死了，他必死无疑了。事实上历史也告诉我们，不久之后他就死了，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照片，就是跟一个死刑犯接触有关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保罗说，你不要因为我被囚而为耻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福音是荣耀的事情。事实上还有，我们如果你仔细看下去，总共有四次出现为止，三次都是保罗直接讲自己，第四次是讲这个找保罗的人在地窖里面找到保罗，保罗对不与保罗为耻。其实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在意的是什么。你如果在意别人怎么讲你的话，你羞愧是什么意思？就是太在意别人讲的话，别人怎么讲的话给你一个嘲笑，你就不好意思了，哎呀，你就觉得很羞愧了等等的。我们其实这是提醒我们，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听未信主朋友的声音，是听敬虔人，还是听敬虔人信主的人的声音呢？其实你听谁多，你的价值就建立在那个上面，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觉得福音是好的，如果真的是愿意听那上帝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个福音是为耻的。接下去十一节，保罗在这边说，他得到的这个托付是去传福音，他的使命就是要出去传福音，让别人来认识他。保罗吃苦，十二节就是另外一个第三个为耻了，对不对？保罗说，我受这些苦难，但我不以此为耻，不以为耻。其实传福音是会吃苦的，你知道吗？传福音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听福音的。 OK， 你就算到街上去发传单，人家也不见得愿意接受，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时代都不愿意接受。你会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看人？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吗？你会不一定是顺顺利利的。求主帮助我们，保罗他信心不是因为环境的不顺利，他吃的苦他不顺利，他是知道上帝会保守，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看的。多少时候其实我们害怕我们忧虑哦，就是因为别人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或者觉得别人有为什么我没有呢？我们忘记了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上帝，上帝是信实的，他既然托付了，他就会保守到底。所以我们要有的是勇敢的心，确信的心，像保罗一样去传福音，这是在这边所教导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真的要靠着主，靠着圣灵，不要害怕这个环境，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说你，特别是当你知道你在做神的旨意，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为耻其实再轻一点是不好意思，我们有时候不会觉得羞耻，但是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要觉得羞愧，不要觉得羞愧。保罗不以这个为羞愧。其实我们在主里面久了，我们会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重要的，别人不以为然的事情一定会有的。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后面是什么，如果你知道那个后面我们要得到，就像 就像保罗一样，你得到的是永恒，是那个生命的应许的话，你就能够跨越过这个了。接下来我比较看的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在十二节的后半段 ，OK， 十二节的后半段里面，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能保守我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个是让你不会羞耻的原因，这也是让保罗他对福音那么执着的原因。我们先看后面十五到十八节，这边讲到很多人离弃他，因为保罗忽然之间变成了大家都不欢迎的人，因为罗马帝国开始政府开始逼迫人了，对不对？开始逼迫基督徒了，所以基督徒都成为大家所不欢迎的人，对不对？然后他讲到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他，他很可能在亚细亚被捕的，但没有人帮助他，然后他被送到罗马去。他说只有一家叫做阿尼瑟福的这家人在罗马拼命的找他，很难哦，到处去问。我刚才讲过，没有什么电脑的记录，这个囚犯关在什么地方，没有，也没有网可以查，他只有一个一个去问，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所以这边有一个人，他不以保罗为囚犯为耻，因为他知道他后面保罗为什么被关的，他也知道什么原因他被关的，所以他愿意这样子去照顾他。保罗在这里，其实你读提摩太后书，他讲了很多保罗遇见的困难，但是你不会读到保罗消沉的。保罗是很孤单，而且很冷，寒冷，被关在地窖里面，没有暖气，那不是很舒服的事情。所以他后来讲说：“你把外衣送来。”但是你绝对不会读到说保罗他消沉了，保罗他悲观了，为什么呢？十二节后半段，我觉得这一句是最重要的。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能够保全或者保守我所交给他的，直到那日。”保罗不羞耻的原因，因为他知道他信的对象是谁。他对这个对象就，当然这里就指的是上帝，他没有直接讲，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他知道他所信的上帝耶稣基督，他对神有真切的认识，他认识越深，他的信任也就越深。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时候，这个是他几年前他被就是第一次被囚的时候他写的。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他就写，他说：“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保罗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他老的时候他还能够说他认识的这一位，他深信 conviction 坚信确信上帝一定会保守他所交托的，就是他的性命，他的这整个人。保守他交托的，可能是指他的事工，一直到底。OK， 这边讲到，直到那日，哪一日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末日的时候，一直保守到最后。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字呢，它能保全或者保守我所交付他的。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因为原文里面它有双重的意义，可以说是我所交托他的，或者他所托付我的，这两个都可以。OK， 在中文里面不会有，那在原文里面，因为它文法的变化，这两个意义都可能有。所以说，这两个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说他交托给神的，就是这边讲保守我所交付给他的，他所交托给神的，就是说他相信说他对神信赖。在腓立比书讲到，我深信他在你们心里面动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说我们的所做的，我们所事的，都是在上帝的保守里面，上帝会保守我们，上帝会保守他自己的工作，一直到最后的。所以我们要有深信。第二个是保守，所以说第一个是保守他交给神的，另外一个是保守神交给他的，神交给托付他的使命，神要他去传福音，让他到各处传福音，这是神交给他的。 神交托了，神会负责到底。这个其实是上帝 呼召我出来全世界服事的时候，上帝给我的话。上帝告诉我说，你如果去把你自己的生命交给他，他会负责到底。你如果自己掌握自己的生命，你要自己保守自己的生命，那你就自个儿负责吧。我们人有办法负责你自己的生命吗？太多的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但是你如果交托给他的话，他会保守到底的。所以说上帝会保守他交给神的那个，就是他的生命。然后神也会保守神托付给他的，就是托付给他的事工。所以就算这个时候保罗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知道，保罗其实自己他也说过，他说就算我不能够传福音，这福音被传开了，我也很高兴，我也很幸运。这是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讲的，他能够看超越，他看到神给他的这个福气，他愿意这样子去服侍神。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我们来服侍神，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确定，就是上帝能。记不记得我讲过，摩西的时候讲过，对不对？我能头四十年，我不能再来了四十年，这是摩西的生命。最后是神能，上帝能，最后的三十年。所以同样的，上帝能。其实我们教会最近有很多人经历很多很痛苦的事情，不管是身体上面的痛苦，不管是家庭上面的痛苦，不管是工作上面的困难，还是婚姻上面的困难，我们都听到非常非常多。我常跟师母常跟我讲说，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们的教会忽然经历这样子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痛，因为弟兄姐妹所经历的事情。当弟兄姐妹经历了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心里面也很痛，我们也不断的在这个祷告。你知道，老实说，我没有答案的。为什么弟兄姐妹要经历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会经历这样子的困难？会经历这样子的苦难？为什么我已经信了主，还要经历这么多的困难苦难呢？其实我没有答案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提醒我们的是什么？是说要坚持，不要失去盼望，因为上帝会保守他的子民。 OK， 保守我们交给他的，上帝也会保守他的家，保守他交托给我们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应许，我们交托给他的，他交托给我们的，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会保守。所以我们不要绝望，就像保罗一样，他从来没有绝望过，因为他知道这些都在上帝的手中。 OK， 所以这个保守这个字是 guard。 OK， guard who I have entrusted。 OK， 这个字是第一个 guard， 持守，你可以把翻译为持守。我们再来看保罗对这个年轻的这个服侍主人提摩太也是讲，他也需要持守。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是在2-7节，然后13-14节。这边首先是什么呢？保罗的问安。保罗问安很有意思，你如果去读保罗书信的话，他大部分讲都是愿恩惠平安。 OK，临到里面，恩典是上帝给我们，我们不配得，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平安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对不对？内心的平静，其实很多时候乱不是乱在外面的世界，是乱在我们的心，所以外面的世界也变得乱了。你心里平静下来，外面的东西也都条条有序了。所以心里的平安非常重要。一般保罗只有讲恩惠平安，但这边多一个怜悯，很有意思哦，多一个字怜悯。为什么呢？我想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保罗他自己，因为保罗他被关在地牢里面，他格外需要上帝的怜悯。 对不对？他格外需要上帝的怜悯，他体会到上帝的怜悯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在问爱的时候他自然写下去了。可是我觉得第二个其实是更有可能的，因为他觉得提摩太格外的需要怜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如果去读，就是读那个提摩太前书的话，或者说读使徒行传讲到提摩太，还是保罗书信里面多少会提到提摩太，你就会知道提摩太的个性呢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比较内向比较被动的人。 OK， 所以呢其实跟他相处需要格外的爱心跟耐心。而保罗看见到这个人是很有潜力的人，但是他面对外面的人的时候他不容易啊，就算在以弗所教会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以弗所教会保罗曾经牧养过，约翰曾经牧养过。 OK， 约翰的牧养我不知道是在之前还是之后，不过约翰也使徒约翰牧养过。那这个教会来了一个年轻人，对不对？乳臭未干的小子，人家怎么会听他的呢？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在以弗所碰到了一些，以弗所教会碰到了一些的困难。OK，所以呢他格外的需要上帝的怜悯。而这边讲说愿上帝的平恩典恩惠怜悯平安在他的身上，其实我们也都需要上帝的怜悯。上帝其实很体恤我们，上帝也是不断的怜悯我们。如果不是上帝怜悯的话，其实我们早就死定了，就是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了，被上帝从天上降火下来消灭了。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上帝的怜悯。 OK， 我们再接着看下去，看到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是什么呢？要他要刚强仁爱谨守，这个是在第七节，这是在第七节。其实提摩太我刚才之前讲过，提摩太很有福气，因为他父亲可能是希腊人，所以他没有受过割礼，他母亲是犹太人，那母亲是犹太人，所以说这个对上帝的认识，他从小就对上帝认识。这边前面也是解释到了，他从小就认识神，他有他的母亲跟祖母在教导他，所以他其实刚开始他就认识了神。所以说保罗讲说，你有这样子福气，也要把握住这个福气，不要忘记。然后这边第四节讲到纪念你的眼泪，他大概在以弗所流了不少眼泪哦，碰到那边的教会可能欺负他等等的，我们不太清楚，不过很可能是这样子。不过这边保罗跟他讲说，你不要忘记，你有上帝给你很多很多的怜悯和恩典，想想你的母亲，想想你的外祖母，他们把这个信仰传给了你，所以撒下了种子。其实他信耶稣，当然他之前是犹太教，他没有认识耶稣是基督，后来保罗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信主，但是这个的种子是他妈妈他外祖母撒下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福气。所以呢其实又回到我们教会的主题，大手牵小手，不光是一个老的传道人牵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其实大手牵小手也包括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需要去牵我们孩子的手啊，我们需要去牵我们孩子的手。所以提摩太的母亲外祖母也是一样，把信仰传承给他。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我们呢也需要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其实我觉得我很有福气，因为我从小就跟着我妈妈上教会，那一直到大概8岁9岁的时候，我们住在台北的郊区，那我们我妈妈常常带我们上教会。那个时候不明白，但是呢也不珍惜，但是呢至少这个种子已经撒在我的心里面了。所以后来当我14岁的时候在阿根廷，我就愿意，就是说很自然的就回到教会，当有人邀请的时候，但是这个种子是我从小的时候就撒在那边的。所以保罗说，我要把这个 借着按手提醒他说，其实保罗借着按手已经给你的恩赐，上帝给你的恩典， OK， 你是能够的。然后这边再来接着告诉他说，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不是胆怯的心。我们很容易就会因为胆怯，你知道我们最容易就是胆怯，害怕，害怕把你所有东西全部都摧毁了。你因为害怕裹足不前，你因为害怕你不愿意出去，你因为害怕你不愿意接触新的东西，因为这样子就把你限制住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害怕会让你那个麻痹 paralyze， 让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能力，对不对？很多时候那个我们常看比赛还是说考试，高考考的是失常，为什么呢？大部分都是紧张跟害怕，不是吗？考试考得不好，然后那个比赛没有办法发挥你平常的水平，表演对不对？也是一样，演奏也是没有办法发挥，都是因为害怕，心里面的害怕。上帝赐我们的不是害怕的心，上帝赐我们的是什么呢？赐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就是要我们要有，其实就是 power。我们要有这个能力，然后呢，刚强仁爱要有爱，然后要有谨守，守住节制的心，在这样子的里面，我们才有办法能够继续下去。所以说，我们在大手牵小手的过程当中，很重要，成为别人的鼓励。保罗在这边其实没有责备，他完全没有责备提摩太，说你在以弗所搞砸了，为什么流那么多泪，为什么吃这么多苦，你干了什么事情？没有鼓励他。我们也需要一样，我们也需要鼓励别人，帮助别人克服他的胆怯，能够出来敬拜主，服侍主， OK。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持守，告诉他最后对这个年轻的提摩太的勉励是要他要持守，用爱心和信心持守住这个善道、真道、神的话语。OK， 所以说要把这个，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真道，要知道善道是什么，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去持守。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叫做圣经教会。我们希望大家都在圣经上面、真道上面建立的清楚，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前进。他这边说要用爱心和什么信心和爱心，用真理去持守。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上面最需要的。信心是直的，是对上帝的，你要相信上帝，相信上帝能。其实上个礼拜六的烧烤，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凭着信心，因为前一天下大雨，对不对？前一天一直下雨，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说今天不会下雨，我们就出去了。事实上，后来上帝给我们是更好的。很可惜，我们当中很多人没有信心就没有来，觉得说会下雨就没有来。要有信心，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你知道那一天没有太阳，不会太热，然后根本也没有下雨，完全没有，一滴雨都没有，然后还有微微的太阳，很舒服的，也没有风，那个刮了一个礼拜的风，下雨，结果那天是最舒服的一天，我们在外面度过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要有信心，爱心是恒的，是对弟兄姐妹要有爱，用爱彼此的扶持。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再回到，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去行事，我们因为没有信心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忘记了神的话，难怪我们活不出来，难怪我们会胆怯。然后我们往往因为没有爱心，和人相处中就用自己的方法，而非用神的话去彼此对待，去与人相处。所以这边给我们的是一个很重要提醒，这也是我们需要，我们迫切的需要的。那这边也有一句话，最后讲到牢牢的守着，这句话很有意思。守着，他说你们要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OK， 交托又出自 又出现了一次交托这个字，记不记得前面所讲交托我的或者我交托你的，上帝交托给我们 entrust， entrust 有 trust 的意思，就是上帝信任我们，所以把这个真道托付给我们，然后我们要好好的守住，守住就在英文里面是用 guard， 保护它，好好的保护它，不要被腐蚀了。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把真道腐蚀，所以说我们教会很需要忠心的人，多少年不变坚持传扬上帝话语，坚持服侍主的人。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 guard the good deposit entrusted to you， 就是保全我所交付你的。这个跟前面其实是 一样的，前面保守我所交托你的，保守他所交托我们的。所以说回到这里，如果你把十二节来一起放在一起看，其实保罗再次的提醒他，十四节再次的提醒他，你要好好持守住上帝交给你的真道，圣经的话语真理，好好持守住，好好的去传，不要因为我被囚而引以为耻，不要因为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所以你就不好意思，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就不愿意去传了。好好的持守住，好好持守住，好好去传，忠心的去传。然后十二节记不记得，上帝会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上帝也会保守他所交托给我们的。所以说这个其实都是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确据，就当我们守住神交给我们的这个职分，这个使命，就是好好把它福音传出去，好好的传讲圣经的真理的时候，用爱心跟信心把它活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像保罗一样，就算我们走到生命的终结，我们这边很多人很年轻，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啊，我的人生还有很多年，我们的终结好像觉得很远。不是的，不是的，上帝要取我们的性命随时都可以的，知道吗？有人说啊，棺材装的是死人，棺材装的不是老人，对不对？你不要以为只有老人才会死啊，在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人生尽头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他依然有把握有确据，因为他的未来是美好的，他的未来不是死亡，他的未来是跨越死亡到永恒当中，所以他有这样子的确据，他有这样子的确据，这个才是最真实的。你知道在四十年前，正好四十年前，我那时候回到了教会里面，我不是说我小时候曾经跟妈妈上过教会，就后来我们搬到了台北城市里面去，就没有上教会了。后来去阿根廷，我也没有上教会。然后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我重新回到教会。那在那边呢，有一位妈妈，她是我们教会的创办人，那她叫做丽妈妈。OK， 她呢领会的时候最喜欢带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叫做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呀、yeah ？那就是十二节的歌词，副歌就是十二节的歌词。那这首歌我们在时候唱得很熟，在这边我们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这首诗歌吧，除非你是信主很久的人。我那时候去了美国就很少唱这首诗歌了，那来到了欧洲更少唱了，几乎不唱这首诗歌。可是呢，这首诗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你知道我十四岁当中，然后后来过了十二年后，有一年那时候我在美国读研究所，我呢在北美的使者协会的夏令营里面当翻译 ，OK， 他们有那个晚上是中文的讲道，白天早上呢是请了一个当就是说美国人的一个神学院的那个就是神学教授来讲，然后就需要翻译英翻中，所以我就当翻译。那一年呢，这个丽妈妈她正好去北美去看她女儿，她女儿在那个 Connecticut 州康州那边做医生，所以她去看她妈妈。那她也来参加这个夏令营。那她坐在下面， 后来呢，就是这个就翻译连续几天早上，我忘了三天还是四天。有一天结束了之后呢，他跑来跟我讲，他跟我讲说，当年在我们教会里面，因为他在我们教会，他也讲到，他说当年在教会里面呢，是我讲到传递神的信息给你，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是你在上面传递信息给我。那我听着心里面感触也很深，真的也非常感谢神，就是这样子一代接一代。当年他把福音，他把神的话语告诉了我，现在我能够有机会去服侍他。其实更重要不是服侍他，更重要是服侍其他的人。那现在我这几年没有他的消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健在。他如果健在的话，现在应该九十多岁了，他应该比我爸爸年纪还要大。那我不知道。可是呢，这首诗歌却一直，当年他带我们唱的诗歌却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也一直鼓励着我，给我确据，知道说我所托付他的，神会保守，神会持守，一直到永远。也提醒我，我也需要像提摩太一样，持守在信心跟爱心里面，持守这真理，持守福音。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可能不会唱，你们可以听，然后你如果会唱的话，可以轻轻的来唱这一首诗歌，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
我
好，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因为我们所交托给你的，你一定会保守，你也会保守你所交托给我们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也愿意忠心去持守你托付给我们的福音，托付给我们这永恒的盼望。主，让我们在世上所活着的时候，能够跨越这个地上的环境，跨越死亡，我们能够看见永恒。主，谢谢你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像保罗一样大手牵小手，他去带这个年轻人，让他能够在主的道上面走得更好，让能够继续的服侍你，一代的传一代，把福音的传下去。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雅茹，你爸妈是上个礼拜来还是还没有？就上个礼拜。这礼拜哦，因为上礼拜我不在，所以你介绍一下吧。OK， 欢迎欢迎，很高兴。哎，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哎，没有的话，我们一起起来，彼此握手问安。来，上帝爱你，平安。哎，上帝爱你。好，请坐。好，下礼拜我们继续在这里有崇拜，两点半有祷告会。今天的我们祷告会非常好，我们为弟兄姐妹们祷告，为教会祷告，真的是我们需要。就像我刚才讲，我们教会很多人在经历很大的困难，不管是婚姻、家庭、身体、工作等等的，我们格外的需要祷告，把托住每一个人啊。OK。下礼拜我会继续讲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会讲第二章我要分两半，所以我会讲前半段。那领会是那个斯亚姐妹，其他姐弟兄姐妹看。那个清洁跟茶点是提摩太小家，所以提醒一下提摩太小家的那个兄弟姐妹们，负责清洁和茶点。好，那我们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聚会，这个礼拜比较特别，因为礼拜四是假日，所以路德小家是改在礼拜一，对，在礼拜一早上聚会 ，OK， 然后喜乐小家也是礼拜一，恩慈提摩太都有聚会，青年小家也是有聚会，这个是恩慈小家那天礼拜五给那个师母还有王凯过生日的时候的照片，有三个蛋糕，所以很喜乐，就是比较新的照片，哎呀，好，其他事情报告，五旬节营会，我们现在报名已经差不多满了，师母跟我讲大概剩下10个位置左右，然后怎么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们，还有需要更多的福音朋友。你如果有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啊，我们的那个正式报名日期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不过还可以再延几天，你们可以跟师母报名呀，可以多邀请一些的那个福音朋友来参加。那这次其实非常好的机会，虽然我们讲员跟去年一样，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好处，你知道吗？因为他对我们认识，我们对他也认识，他的信息就会更有针对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连续两年是同一个讲员的原因。那不过呢，其他我们的 program 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你们 等着瞧吧。OK， 你们到那边去就会知道，时间啊等等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呀。我们这礼拜六会过去，会去那边去探，因为我们要探路，看看有什么新的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不是像往年我们都是去同样两个地方，我们要找一些新的路。那这次我们会礼拜六会过去看一看，怎么样子可以有新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然后也提醒大家，六月底我们到了暑假开始前，我们都有教会的会员大会，所以甚至是6月23号，因为我们顾念到很多人6月30号的话都已经走了，因为机票6月会比7月便宜，所以很多人6月底就走了，所以我们就在6月23号会员大会。 OK， 好，那另外报告就是6月16号，就是我们从营会回来之后下一个礼拜天我们不在这里聚会，这一次我们会回到梅汉。 OK， 梅汉的那个教会，这里是十四路的公车站。 OK， 这个停车是这边是一个大的停车场，这个是梅汉的那个商场，就在旁边这一个教堂里面，所以说其实不是这一个，是这个教堂。谢谢话说地方，这个是 Forum in Manhattan， 我们是在这一个教堂。 OK， 所以说请大家注意那一天我们会改到这个地方聚会，不是下礼拜天，不要搞错。很多人我一报告就以为就是下礼拜天就是，结果就跑错地方，不是，三个礼拜后，我早一点提醒大家。 OK， 所以说是16号会在那边。那还有一个呢，上个礼拜Lawrence 已经报告过了，就是我们今年的短宣，去年跟前年我们其实一连三年我们都是去匈牙利布达佩斯，然后去罗姆人当中，第一年是十月，然后过去两次都是七月份去的。今年我们会去香港。 OK， 今年会去香港。我们有一个以前在我们当中的长老 Thomas， 他事实上7月7号会在这里讲道，他会来到我们当中讲到。那我们7月15号，他10号左右就回去了，15号到19号我们有一个短宣会在香港，是要跟在香港的一些，他不叫做少数民族，因为是少数的，在香港的少数的，譬如说南亚裔，你们知道吗？在香港很多的那个巴基斯坦人，他们出生在香港，但他们没有香港的那个他们只有香港身份证，他们没有中国的护照，没有特区护照，因为中国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巴基斯坦也不承认他们是巴基斯坦人，所以他们被卡在那里，他们是没有国家的人在那里。所以说这些人是很那个低层的，还有一些穆斯林，还有一些很贫穷的到香港去打工的。香港你们看都是高楼40层的，每个房子一建就建40层，38或者40层的，可是香港还是有很多这种叫做木屋跟寮屋。 OK， 很低的没有电梯的房子，然后住的像那个鸡寮一样，你们看过这种，还有很多的床位，然后用铁丝挡起来的，还有。所以说呢，托马长老在香港的服事是专门跟这些人服事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会去那边服事的对象。 OK， 我们要带着爱心去服事他们。然后他们托马他们的这个机构也有一些中转屋跟收容中心，让一些很困难的人。那会什么时候呢？7月15号礼拜一到19号，有5天4夜，这费用我们估计大概要550瑞郎。结果那天回去，我儿子说：“你估得太高了，不会那么贵的。”他就找出了那个 Airbnb 给我看，他说在香港的住不会那么贵的。我们是看像香港很那个很挤嘛，所以我们觉得说那个的房租会很贵的啊。那其实 Thomas 他也在安排。可能他所认识他们的教会啊什么可以接待我们，所以搞不好连住都不用钱。不过肯定会少于550的，可能400左右吧，在那边的费用。那当然还有去香港来回机票的钱。现在的那个叫什么啊？ 现在的那个已经通了，已经通车了，你们知道啊？香港的港澳大桥已经通了，还有从广州过来的，对对，那个已经通了，那个快车，对对对，动车已经通了，所以说其实你不用飞过去，如果你们已经在中国的话，其实去香港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从南边走港澳大桥过去，还是你就直接从广州坐那个叫什么通啊、高铁，对，高铁就直接到了，很方便的。所以说，请大家为这个祷告啊，所以说鼓励大家参与，我想会是一个很好，因为 Thomas 在香港的服侍就是做这个，所以他会帮我们安排去不同的地方去服侍他们。OK， 所以赶快报名，跟那个 Lawrence 还有跟那个Jonathan 报名，就是参与在这个。我们一家都会在那边，所以说我们也会参与在。我们先去带我岳母去玩，然后之后我们就会参与这个短宣的服事呀，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参与能够认识神的国度，比我们所想象的大多了。OK， 好。报告就到这里，来，我们起立，我们一起背诵《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地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主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一起歌颂神，我们来唱三一颂，来用敬拜歌颂神结束今天的崇拜。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之圣名，三位一体
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感动、扶持，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平平安安的去，持守真道，持守永生，从信心和爱心中活出生命来，让你周围的人也都看见，阿们。请坐。默祷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崇拜，有交通和点心的时间。
违法的。